听得到吗？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吗？
啊，
谢谢。好，那我们先把我们的祷告献给我们的天上的父。天父，我们真的怀着感恩的心，我们谢谢你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我们也谢谢你把教会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真的是通过我们今天的主日的崇拜，通过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赞美、我们的信息和我们的奉献，一起把你的子民带到主的恩座、宝座前，主与你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主真的是赐给我们安慰，赐给我们激励，也让我们的生命在与连接的过程中，主来得到更新，让我们来面对这个时代所带给我们的挑战。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崇拜的时间，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感谢主啊，带领我又回到了自己的母会啊，我一直是 Peoria 这个教会作为我的自己的母会，因为我是在96年的时候呢，是在Toledo 在 Ohio 的这个。那个地方的一个美国的教会啊，我跟师母一起在那边受洗。但是真正的灵命的成长和在服事上的一些的训练呢，是在Peoria 的教会啊，所以我非常感谢牧长老他的邀请，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日的信息啊，在主的话语里边，我们一起来得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好，我们开始之前，先讲一个人一个故事。一个人叫做 Jerry Sitter。那 Jerry Sitter 呢，Sitter 呢是一个教授啊，一名教授，一个牧师啊，也是一位的作家。他拥有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家庭啊，妻子跟两男两女四个可爱的孩子。那91年的秋天的时候呢，那一个。喝醉酒的人啊，驾一辆车就撞向了他们的一个 minivan。那在 minivan 上面呢，是有他的太太，还有他来 visit 他们的这个岳母，还有4个孩子。那这个惨烈的车祸发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岳母、妻子还有一个女儿当场就遇难了。2岁的儿子呢，受了重伤。那他跟另外的2个孩子呢，受了轻伤。那当人生真的在一个很顺利的时候，或者说在一个巅峰的时候，突然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灾难。在这个惨痛的经历中，作者或者说这位 Jerry 牧师教授、作家，他怎么思想？所以在这里边，他有一个思考。他觉得他从中认定的那个婚姻是神的旨意，是吗？他认定说这六口之家是神的旨意，是吗？神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一个悲剧发生在一个令人羡慕的一个家庭当中？这是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些艰难挑战和危机的时候，我每个人可能都会问：我们可以向神抱怨和发泄吗？为什么是我？Why me？正常的情况，大家就会讲，那苦难当中神在哪里？这苦难是神的旨意吗？他还掌管一切吗？那今天我们通过诗篇第43篇，我们看诗人通过这6节的经文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所带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来学习诗人他的心理路程，怎么样从叹息、从祷告、从赞美中走出来。最近我们刚才已经主席已经带我们练过了诗篇43篇的前2节，总共是6节。那前2节我们会看到这个诗篇的作者或者是诗人怎么样告诉他当时的处境。诗篇43篇基本上我们认定就是作者这个大部分的学者认定是大卫的诗篇。可是什么时间写的呢？并不太清楚。 基本上大家的认知是说，这应该是大卫在逃难的时候，或者在逃避保罗王的追杀的时候，在那个非常艰难的时候，他写下了这篇诗篇。所以我们看前两节里面讲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颜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山，终日的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这是什么？我们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叹息，这是一种呐喊。要到几时呢？英文会更好像会更强烈一点。How long? How long? How long? How long? 连续四个的译文。要到几时呢？所以四次的叹息，它其实在表达作者的那个伤痛，那个挣扎，那个艰难。只是我们能够感受到作者大卫或者诗人大卫当时的处境。那么叹息的内容呢，我们会看到它有三个关系。那第一个关系是与神的关系，他说神的颜面忘记了他，也就是说什么呢？神没有作为，神没有伸出手来拯救他，神忘记了他。这是他叹息或者抱怨的第一个关系。第二个关系，他自己的关系，那在那个环境里面，他终日的愁苦，他没有安定。第三个，我们看到他跟仇敌的关系，他觉得他被压制、被羞辱。那这是作者通过他的叹息和叹息的内容，会告诉我们当时他的处境和他的心情。那么面临着这样的危机、艰难的险境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他可以向神呐喊，他可以向神叹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失望灰心的时候，都有情绪失控的时候，都有忧虑和困惑的时候。那么我们实际上作为神的百姓，或者作为我们有神的人，我们是可以把不满甚至我们的情绪倾倒给耶稣。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思想说为什么我们可以？因为我们都是属人的，我们都是被造的，我们都有软弱。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既然我们信了他，我们相信他是什么？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和生命的救主。那我们可以像孩子呢一样对待父母一样的，这是一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刚才我说Peoria 这个教会呢是我的母会，我在这里边实际上属灵的生命服事都是在这里边成长起来的。那个时候好像真的是有一些不太懂事。我印象比较深的时候，我们开一个同工会，最后做了一个决定大概是奉献的什么样的一个议题。后来因为一些问题呢就没有执行这个决定。那我就在下次同工会时候很愤怒，那我就拍桌子那中国人大陆人经常写这句话，就老子不干，我就拍桌子走了。那这个事情你会看到说，实际上呢，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就是我个人的生命呢，属灵的生命就是在那个程度。那这个成长的过程是需要有一些的包容需要有一些的接纳在里面。我印象比较深的时候，当时教会还没有长老叶才还有那个梁一松在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到我的家里来，亲自来向我道歉。其实错不在于他们，是我自己满血气满情绪的觉得自己好像抓了道理，实际上那叫什么道理，就是一个生命不够成熟的时候。但是他们的接纳，他们的道歉，他们在那个我的生命处于很低谷的时候，他们的做法上来讲，实际上呢也是让我在里边一个学习，让我能够慢慢的成熟起来。所以现在我在教会服事从12年服事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服事了蛮多的教会。那在教会当中，我就会学习怎么去接纳那些生命还不够成熟的。因为你想想看，5年以前10年以前你的灵命是怎么样， 其实你的对主的话语的科目，你的祷告，你的多方面来讲，其实都不够充足，所以要学习去包容，去接纳。所以我们知道，在危难的环境里边，在一些危机，在一些挑战面前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一些情绪的宣泄，所以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充足的过程。那第二，我们会看到说，实际上啊，耶稣呢，他自己在地上呢，他的经历实际上是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最重要的是他从里复活的那个大能啊，他可以大过，可以胜过我们的叹息、我们的处境、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埋怨，甚至我们的愤怒，是大过这一切的。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啊5:8-9里讲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既然得以完全，就为失败犯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知道耶稣他是神子，是神的儿子，他道成了肉身，又成为人子。那他这个双重的属性，就是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才能够完成我们在地上的神的救赎的计划。他还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所有人的罪，然后呢，第三天复活。但是作为人来讲，道成肉身的人的耶稣，他是在苦难中学习顺服。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他在克西马利园三次的祷告，他求父神能够拿走他的苦杯。可是他最后的祷告的后半句是说，要按神的心，不是按照他的心。这是他顺服，他学习的功课。他有饥饿，他有眼泪，他有悲伤，他也在学习顺服。所以他在地上的经历是更多的可以理解我们的难处，我们的软弱。在圣经还有一个啊，罗马书的第8:18-22里边，我们知道叹息的根源是什么。我们看这几节的经文，18节说，我想现在的苦处若必须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且望等候神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然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匣子，得向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我们知道人被造的时候啊，是和谐的，在神眼里是美好的。可是当人不顾顺服的时候，当人想显示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最后人吃了啊树上的果子，没有听神的话语，罪就进到了世界。然后呢，那因为神是圣洁的，那么神的圣洁跟人的罪之间是不可能融在一起的，所以罪的存在就分割了神跟人的关系。从旧约开始，我们就知道说，地上开始长出荆棘，这是罪的因素。那人就在啊，受造之物啊，所有的都在虚空之下啊，像这个所罗门所写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就在虚空中，并且一直在挣脱、摆脱那个败坏的匣子。”所以这一切的受造之物，一同的叹息，一同的劳苦。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的苦处比是将来我们要得的荣耀是不足为奇。也就是说，当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个时代啊，或者是这个世界所带给的痛苦的时候呢，其实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为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是成为他的儿女的，这是他的应许。但是我们成为他儿女的时候，我们还要不断的迈入福音的大门之后，我们还需要与神同在，与耶稣同在，一起的行走，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被破碎，不断的要被改造，最后呢，被洁净，能够成为神手里一个合一的器皿，最终是要在有耶稣基督他的荣耀， 这是我们从苦处走上了荣耀。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叹息的根源，因为被造之物，因为罪的因素，地还有人都在叹息，在劳苦，直到如今。那么我们看到说，合神心意的大卫王啊，他也会叹息呼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大卫王是被从合神心意的人，虽然他有犯罪，虽然他有非常多的失败，但是啊，神在他死的时候啊，给他一个墓志铭，或者给他一个评价，他服侍了那个时代的人，是按照神的心意就睡了。这是多么高的一个评价。可是他也会叹息，他也会呼喊。那么你有没有情绪上崩溃的时候？你有没有被误解啊，甚至被羞辱的时候？有没有？一定会有。生命回忆起生命的经历的过程中，一定会有。那么你同样也是可以去向神，你的生命的主，你的生命的救主，去叹息，去呼喊，甚至可以去抱怨。我刚才讲了，因为他理解我们，这也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同时我们知道，他从复活的死里复活的大能是可以遮盖的，是可以胜过去的。所以你是不是会有同样的一些的，或者更加严重的一些的境遇呢？你自己、家庭、我们的教会、国家和世界。像刚才陪同长老讲的，我们处于一个疫情的时代，或者后疫情的时代，我们还处于一个战争的时代，我们处于很多纷争的后现代主义的时代，对家庭、对信仰、对教会都有巨大的冲击。那这个时候，当我们看不明白的时候，当我们有失望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前边是不是能够带来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向神敞开我们的心扉，我们可以在他面前敞开我们的心中的那个艰难，我们呼喊，我们可以叹息。可是我们看到诗篇十三篇里边没有只是停止在这个叹息、呼喊、抱怨、发泄的过程中，诗人会继续的往前带领我们前走。我们看到他开始什么？第三、第四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许我，使我的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行动。”我们看到这个诗人大卫，这个君王大卫，当时没有啊，他是被高利了，但是还不是君王大卫啊，这个保罗王在追杀他，在这个时候。你会看他的心态已经从他原来的那个叹息、那个抱怨啊，神为什么不伸手救他啊？他跟他自己是一个当时什么样的处境？然后呢，他跟仇敌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的时候，那现在他进入一个提升的境界，他开始什么？开始祷告，求你开始祷告。我们来看他的祈求是什么？求主来主的看顾，主的应许。因为他是有神的，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神里边。我们是有主的，我们最终还是要跟主连接，还要回到基督里边去。这很重要的一点，他说使我的眼目明亮，这个非常的重要，使他的眼目明亮。我们的眼睛不是这个看到地上，我们的眼睛不是看到现在的处境。所以后边就接了三个免得，是免得他沉睡至死啊。有了这个祈求OK， 机会使他免得沉睡至死，一直在这个苦读当中，在抱怨当中，没有作为，没有看到神的作为，没有看到经历到他是有信仰是有神的人，免得仇敌夸胜。当你倒下的时候，这是仇敌最喜欢的东西，最喜欢的事情。免得我的动摇使他喜乐。OK， 这完全是跟仇敌来讲啊，当我们的失败，那就是他的成功。当我们摇动的时候，对神、对各种对人的关系、对神的关系摇动的时候，那仇敌是最高兴的。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啊，这个诗人他的祈求跟三个免得。那我们呼求神的时候，是我们实际上已经感觉到 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可能胜过这个环境。在这个时候我们呼求神。还有你看诗人说他是不愿意落于恶势力之下，他都不愿意仇敌来得胜，这是大卫的在呼求神的时候。那最重要的一点，刚才我们谈到说要透过属世的世界，要透视出一个属灵的世界，眼睛眼目明亮。我们知道大卫不是大卫，是保罗。保罗当时他还没有，他的眼睛没有被打开的时候，没有明亮的时候，他脸中的那个鳞片没掉下来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他是可以把这个基督徒都抓起来啊，捆绑起来啊，去把他送到这个大祭司那儿去，送到监狱里去的时候，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当他的眼睛的鳞片掉下来的时候，他改变了，看到了一个属灵的世界，然后他可以视万事为粪土，得到耶稣基督为回报。在圣经里面，实际上我们回想一下呢，有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眼睛一直往下看。当时埃及人让他们做苦工，做两座的这个鸡过虫啊，然后呢不给他们草啊，叫他们同样做同样的这个工虫啊，做同样的数量啊，不行的被鞭打。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充满了苦毒，充满了抱怨，对摩西，对啊，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呢，这里边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400年以色列人从70个人左右，最后发展到了啊多少人呢？走的时候说是60万人，从带兵打仗的，那家眷的，还有父母或者爷爷奶奶长的，加在一起应该是超过200万人。那他有人算过，按照100年的增长率来讲，他是1300%，按百年来算的话，他们是多么蒙福的。所以你只往下看，就看到你现在的处境多么的艰难，被鞭打，被藐视啊，不被当人看待。可是你真的往上看，你再往后看神对这个民族的恩典的时候，连埃及人都开始惧怕他们。你看到什么？神的恩典和祝福。你看到什么？看到神与他们同在，神不会忘记他们。如果他们真的看到这样的话，他心里就不会有苦毒，他眼睛就不会只往下看，就会往上看，他会抬起头来。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眼睛是明亮，要通过这个现在的我们现在属世的世界，你要看到一个属灵的世界，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救赎，看到神的同在。我们也看到啊，在圣经里还有一个啊正面的例子，是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你说他们是不是应该真的是充满了苦毒和抱怨？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被打，被羞。然后上了这个监狱啊，那这个时候你会看说他完全可以 OK 去抱怨的，有理由去抱怨的，可是他没有。为什么？他们是有神的，他半夜的起来，他来祷告，来唱诗歌，来赞美神。所以在同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当你能够看到在这个处境当中神的同在，你就会去赞美他。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的眼睛不是盯在现在的处境，不是盯在地上，而是抬起头来往上看，看过往神在我们的脚步所留下的恩典的膏油。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啊祷告的人啊，过一个慢内的生活，要注重灵命的塑造。经常我们知道说啊，耶稣当他最后一口气淡掉的时候，那个幔子是从上到下裂开，裂开以后代表的是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没有间隔，也就是说我们跟神是可以建立一个直接的活泼的一个关系，不再有幔子的间隔。因为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已经裂开了，就代表那个幔子裂开了，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直接活泼的关系。 我们注重跟神的关系，来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有些生活、有些生命、有些现实的东西隔离的时候，我们疏远了，我们甚至远离了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需要过幔内的生活来恢复这个关系。所以我们注重灵命的塑造，就是单独跟神面对面，能够跟神的关系建造起来。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建造起来的时候，我们相信说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工作的关系，我们跟婚姻里面的关系，我们的家庭的关系，就会相对就会能够进行顺利。当一切的关系都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反省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出于什么。是不是我们很久没有祷告，我们很久没有读经了，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灵命是很低落的，我们很容易被攻击，我们很容易软弱。那这个时候回到的基督里边，跟他连接起来，我们的枝子需要跟葡萄树连接起来，回到基督里边来过一个蔓延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为有需要的人啊，在祷告当中啊，圣灵在我们内心有他的光照、他的劝勉、他的安慰、他的医治和释放在我们内部。所以在祷告是非常的重要，能够把人从一个艰难的困境中带出来。我自己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我可能会找我的属灵的前辈啊、牧者啊，有一些的分享啊，在祷告当中能够释放的出来。那同时做一个啊传道人，作为教会的牧师，那么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他有艰难，孩子吸毒，孩子这个啊有这个啊 game addiction， 还有一些的啊情绪的问题啊，各方面精神上的问题的时候，夫妻关系的问题的时候，事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的祷告的陪伴。不是我们怎么，是我们可以让圣灵在内心有他的安慰、他的激励、他的意志感释放，是我们需要做。所以在我们教会，我知道我们教会现在啊，牧师走了，七月份走了。那我想说啊，我们教会也是面临的一些的挑战。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为教会的牧者、长老同工同力祷告，因为每个人在面临这样的一个没有牧者的时候的教会的处境，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跟摆上，所以为他们的灵命、为他们的需要、为他们的工作、为他们的家庭、为他们的孩子祷告，求神能够赐下智慧和力量，能够让他们的工作和家庭顺利，同时也能够让这个教会在一个健康有序的一个的之中啊，让这个教会是蒙神的怜悯，也是蒙神的祝福。我们看诗篇的第五节第六节，我们看到这个诗人已经从一个叹息抱怨的状态进入一个祷告的状态，然后呢共上一层楼。他开始什么，在第五第六节我们看到说，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也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我们看这首诗人跟神的关系，但我啊，这是诗人表达，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多么恶劣的环境，多么艰难的时候，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他是借着祷告跟赞美来恢复跟神的关系，来对神更加的去信赖他，相信他的慈爱和拯救。是神他的言语，他这两句的话语，第五第六节所带给我们的。在哈巴谷书三章十七节里边，我们会看到十七到十九节里边，我们看到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啊，这个哈巴谷常常可以有他的喜乐，神给他的喜乐，得的力量是从神而来的，让他可以稳行到高处。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说，无花果不发旺，葡萄树也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里不出粮食了， OK， 圈中也聚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使我稳行在高处。你看到他的果园不结果子了，他的地里没有粮食了，他是靠着牛羊生活的，畜牧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可是怎么样？他有神，他也因耶和华欢喜，他相信他的拯救，相信他的力量，相信他的同在，可以让他稳行在高处，不至于跌落。这是我们在遇到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在非常危机和挑战的时候，我们作为有神的人，怎么活出我们的信仰，活出一个有神的生活。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祷告中赞美，你的重担给脱落了，或许你的重担并没有脱落，还在，但是你的心态里不一样。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当时是一个教会的时候，当时是一个祷告会，大家一直出于一个就是把我们的需要都是放在祷告会当中，这当然是对的。可是我们祷告还是需要有一个，尤其是祷告会的时候需要有一个秩序，我们需要赞美在先，因为主道文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的国度要进到我们，你要知道你是被造的，你跟他的关系，所以你的赞美是在先的，然后你说个人的需要、肢体的需要是在后的，所以你需要赞美需要在神的面前检查我们的内心，需要对神说从全的发出感谢，然后再把我们的肢体放到里面，这是主道文所道的我们一个程序。所以在祷告中你真的是能够有赞美的时候，所以我记得当时牧师说你来带祷告会，所以就把这个程序跟他大概讲一下，我的带了半年的祷告会。那我记得第一天我带的时候，我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的时候，那一个大学的教授是一个姊妹开始赞美的时候，眼泪从开始落到那个祷告会一个小时落到之后，后来他跟我分享说，他说在祷告中当赞美发出来的时候，他不是没有难做的他的课题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咚咚咚很多的一些事情一下子就脱落，他不觉得那些很重要，不是那些东西不存在，还是存在的，但是心态发生了变化。他在赞美当中有非常大的那一种的重担的脱落，那种的被医治和释放，这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一个基督徒健康的生活当中的一个美好的经历。所以当我们承受挫折的时候，在这个苦难当中或者灾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开口去赞美，这个时候才真正是你信心生活的开始。我们相信说在一个顺境的时候在一个有鲜花的有掌声的时候，在你成功的时候拿到学位，所有的这样你很容易去见证，这里实际上有时候不需要信心的，你需要见证就可以。但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生活，有信心的见证是在逆境的时候，是在受失败当中的时候，是在你委屈和受羞辱当中的时候，艰难当中，这个时候你的见证才是说明你的信心，才能说明你跟神的关系。尤其是我们面临这个世界有许多许多的不确定性，许多许多不确定，没有安全感在这个时候是我们信心的时候，也是我们真正来操练信心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安静需要祷告和赞美来领受神在他的里边所给我们的旨意我分享我自己的一个心理的路程这个是蛮奇妙的我实际上我的生命大概分三个阶段吧十多年的时间是在上海做一个教师十多年来了美国呢拿到了 double E 的这个学位后在中机械工业这个这个领域里边工作了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那后来呢就开始神特别的呼召我出来，就开始全世界服侍，服侍有需要的教会，前面大概四年的时间做自由的传道人，服侍了我们这个地区或者外地区外州里有需要的教会。然后呢有牧者提醒我说你需要跟 委身的一个教会，跟同工体一起的搭配来学习谦卑，学习树立你的牧养教会的理念。那我就委身了一个教会的啊，这个其实是十年又是一个十多年。那么今年的时候，我在想说啊，神可能是让我服侍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啊，孩子也空巢了。那我自己呢，也觉得说我现在在道学的硕士。八年的时间修了差不多40门课，也结束我进去修这个教牧博士的课程，我进去装备，我尽快的能够修完。那我觉得是一个开始真正的来跟神求十年的时间来服侍一个教会，似乎看上去像那个 Jerry 那个一样，一切好像是神的一个旨意的带领我往前走。 OK 我去了这个三月份去了加州在一个这个修道院里边，我们去做一些灵命塑造的。其实我的这个 spiritual director， 他就是一个大的教会的一个主任牧师。后来走的时候，他邀请我说，他们中文堂缺少一个牧师，那么就是祷告，他也在祷告，我也在祷告，我们就放在这个里边去。那一步步从三月份开始，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所以很多的这个 interview， 很多的这个。周末上面的到现场，我上个月的15号，就是差不多一个月去了现场去了这个教会弟兄姊妹非常的接纳，对我师母非常的关爱大家的对我的信息主日学信息都非常的肯定很 feedback 都写的 great great great， 那么觉得事情都在往着这个好像神预备的这个道路上走。可是我原来服侍的教会其实花了是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前半年就是每个礼拜都要去的时候5小时去5小时回来，要10个小时。那么后半年我是一个差不多一个月去一次，那么就在教会待10多，就2个礼拜的服侍那我就在教会待10多天的时间。那现在呢，那我就跟教会讲，教会就离开这个教会。那么就离开的时候，我想那天晚上我印象比较深的是29号的时候，礼拜五的时候本来是想也不要去拿东西了，其实东西也不是什么钱，可是因为弟兄是一个到穆斯林地区去宣教，所以呢他有很多前途未知的数字，还有2个礼拜的这个穆斯林地区宣教，所以叫一个牧者能做的就给他一些祷告能够祝福的祷告，能够托起他在那些未知的路上的是他的信心。所以这是能为这个教会最后做的事情。回来的时候，没想到的时候回到家这个开了4个小时去5个小时，回来5个小时，回到家的时候没想到打开电脑的时候一封 email 进来了说这个 stop to moving forward， 就不再往前走了。我是非常的帅，我想我有30年这个10年到现在，我要真的说空巢了很重要的时候，这个玉勋师母也是觉得说他也开始说以前都是你跟着我走，那现在呢我也开始说在工作上做一些的调整，然后呢跟着你的服侍的路，你往哪走我来跟着你走。可是神突然之间就一脚就踏空了，以前的10年都是在服侍教会去服侍一个教会接了一个教会，现在一脚踏空了。然后就像一个人生当中一个休止符，啪一点休止停在了空中。那个时候怎么样，心里有没有当我知道这个原因，主要的原因的时候真正的原因的时候，我很难过师母也很难过。可是这是我们的人嘛我们这个现状神让它发生，或许是因为我想神要我能够暂停下来思想过去服侍10年当中我自己的一些心理路程，也能够好好的去总结我这里边要学习的东西最重要的我想可能还是说我这去年修这个教牧博士一不小心修了6门课，其实5年的教牧博士修了6门课就完成了10门课的6门，所以我想这个是比较紧，并且这个课程超出我的想象的压力很大。我以前道学的修了40门课没有就是说没有这个晚教作业，可是这个课程是我已经拖了2门课的课程就没有交作业，就是实在是完不成，因为很多的书上100本的书要写读，要写读书报告，还有呢要写论文，所以这个压力是很大。我想 OK， 那我现在就有时间好好的起来读，安静的读这些书，来好好写我的这个论文。 所以这是一个方面的考虑。所以这里边更重要的是，在面临这样的挑战的时候，心情，我们不是一个完全啊，真的是可以啊不被动摇的。可是我们在动摇的时候，还是应该有些学习啊，知道啊。当时我在修的一门课叫做啊这个尼托松的神学啊，尼托松他一生当中受到几个人的影响啊，我们知道说他的妈妈当然是他的。最大的影响，那第二个就是在他爵士受洗的那个啊，叫于斯度啊，也是一个终身的女传教啊，女传道人。还另外一个的女人对他影响，在属灵的影响非常大的，就叫何素文，她叫 Margaret 啊，这个写错了，应该是 Barber 是何素文。那这个是英国的宣教士啊，那个实际上啊，他。对尼托松跟王斋啊，许多人，他当时有十几个人的影响，在那个时代里边，啊，我比较熟悉的，或者说我知道的这两个，在那个时代里边，王斋是一个啊，对福音施工啊，福音的宣教施工非常有，他是王斋牧师，尼托松我知道他对中国的家庭教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那是影响了一个时代啊，整个中国的宣教的当时的那个社会的现状。那何素文就是他们的一个属灵的导师，他有两次来中，第一次来中国是85年的时候，09年回去，所以45年的时间，他是受差派的，所以呢做老师的，待遇非常好，但是因为在学校里做老师，结果呢他的风头可能强过了校长的风头，校长就列了他四大罪状，然后呢被朝会就带回就召回到英国去，他没有讲任何话，没有为自己申辩，这个是要我很吃惊的事情啊！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在经历的时候，是有时候不要去申辩，这是我觉得看了许多的属灵的前辈啊，他所带来的榜样，有时候不需要去申辩，你相信神是你的神，你相信神的公义，你相信神会去处理啊所有的人的啊软弱啊人的啊。甚至是丑陋或者是败坏，让神去处理，我们不需要去申冤的。那这个我觉得是对我蛮大的一个。但是在11年的时候，两年之后他还是回到了中国，回到厦门的那个白崖滩20年，并且这个时候他没有任何的忏悔，完全走信心的路，就像像这个戴德松一样的，是走信心的路。30年的时候63岁的时候因为这个肠炎最后去世了，他因为他一生不吃药他相信神的意志，他没有吃药，最后他63岁的时候去世了。他在去世的时候其实没留下任何东西，只留了一本圣经给尼托松，他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说 I want nothing for myself, I want everything for the Lord。 这是一个传道士所带给我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也是我觉得在遇到任何的情况下想到这样他们的处境，他们的作为，他们的生命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差得太远，就是我个人觉得相差得很远，是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去效仿的，也是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安慰和鼓励的。奥古斯丁呢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主啊，离开你是不与沉闷转向你是迈与提升，站立在你面前是永远与你同在，在我们所有的指责中赐下你的帮助，在我们所有的惶恐中赐下你的引导，在我们所有的危险中赐下你的保护，在我们所有的悲伤中赐下你的平安，借着什么？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生命的主和生命的救主。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还有一句话，他说我们除了罪以外，我们不应有任何东西，如果我们还拥有什么东西的话，那都是神的恩典。这一点可以我们在艰难当中，在危机当中，我们需要想到的，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我们到底拥有什么？我们拥有罪，但除了罪以外，我们什么都不拥有。如果还有拥有，我们有工作，有家庭，有孩子，有所有的，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是神赐给的。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可以从叹息当中，你可以从你的祷告和赞美中彻底的释放出来。所以刚才我们从信息里面看到说困境中的叹息，诗人告诉我们熬在神里边的祈求，第三个台阶走上去就是在信心里边的赞美。 回到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的那个 Jerry Sabson， 他最终写了一本书，我是在这本书看到他的故事。他说 The way of God as a life of as a way of life， 中文把它翻译成坚持一生的道路。那我想说，那他在他发生这个灾难的车祸之后三代人去世了剩下的重伤的轻伤的，那么他是一种怎么样来看神的旨意，他对神的信心跟爱。他是这样写的，他生命呢在主手里，他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他掌握一切，甚至我们的痛苦也成就了他较远大的目的，那个目的就是包括我们最终的意图，是要站得很高，看到我们的生命在是在主里边的，看到他是有主权的，他掌管万有的，看到未来，你就会有这其中不管多大的苦难，你都可以胜过去，你就可以看到未来，因为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主权者，他才是一个创造者，他是有主权的，并且生命在他里面，他要怎么处理，他要怎么对待，我们就需要去接纳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我们的好处也不在他以外，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我们学习说，在基督里面永远都有出路，永远都有盼望。我想这是今天的信息里边说这个诗篇十三篇这六节的经文是带我在叹息当中的祈求与赞美。我们叹息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诗人他在叹息要到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四次，但是在祈求当中，他看到了透过一个属世的，要看到一个属灵的，并且最终他走出来，发出赞美，苦难中赞美来见证他的信心。这是给我们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需要去经历像世人一样，在遇到艰难处境的时候，如何从中走出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走，来活出我们的信仰，活出我们是有神的人。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到这里，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宝贵的话语，真实的话语，主在我们的内心里，主你真的来让这话语能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帮助。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处境，多么大的艰难，多么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相信你的同在，我们相信你是创造的主，我们相信你在我们内心，在我们生命上的作为。谢谢主，帮助我们能够被你得着，成为你一个合应的器皿，与神国的应空是有分的。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